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一档呢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陪伴大家一起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宁，你是谁呢？你现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你是否也在我的附近？你在西雅图吗？还是你一个人独守着一方的阵地，并没有人陪伴你，或者说你现在正在奔赴你所爱的那个人的城市，那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呢？你带着怎样的心情来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呢？这一切我都想知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星期天的晚餐的时间，那大家吃好晚饭了吗？或者说正在去吃晚餐的路上，今天的晚餐谁来陪你呢？好，那大家是不是猜到了？Estella Honey 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美食和爱情，还有什么？还有电影。对，我这一边咽着口水一边说哈。好的，那其实真的有听朋友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一定是两个人能不能在一块儿啊，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关键，就是要吃到一块儿。其实呢，真的有不少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观点，那其实我也是非常的认同，就两个人能不能吃到一块儿非常的关键。其实吃美食这件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呢，你要跟一个能够让你开心的人，同时呢，你也能够让他开心的这样的一个人一起吃饭，你看到他就非常有食欲啊。那关于吃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已经不重要了，对不对？那我很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是否是觉得相处的舒服？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否吃到一块儿。我是认同，但是呢，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把这个想法呢看得特别的重，因为我觉得两个人能否在一起生活，能相伴，就是说走到老啊，我觉得最最重要还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的性格合适，然后呢，相互欣赏对方的优点，宽容对方的缺点，我觉得这个呢才是最最重要的。那其实关于吃啊，很多人，比如说他们有南北方的差异，对吧？其中一方呢是来自南方，另外一方呢是来自北方。那当然了，现在其实是这个大融合了，就是很多南方人呢也都适应北方的味道，也有很多北方的朋友也很适应南方美食的味道。那比如说关于吃辣这个问题，很多的，比如说像江浙一带，比如像我就从前我是真的不太会吃辣，可是你到了北方，学习工作生活以后呢，你就发现说，经常跟朋友吃辣，你这个辣的能力呢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就是不断的提升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中辣还行，就是重度辣、很辣的话，偶尔可以尝试；极其变态辣的话，我就受不了了。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们，再次提醒你哦，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和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我们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我们空中约会。好的，那我已经把话题呢来跟大家说明了，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爱情和美食的关系。那同时呢，哈尼还是会给大家推荐几部关于爱情和美食这样结合的话题的电影。如果你是缺爱的，如果你是渴望爱情的，如果你相信爱情，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大吃货，或者说你真的是一个美食家，你甚至是一个烹饪家，很擅长做美食，那也都非常非常的欢迎你来收听节目。那当然喽，如果你真的是会吃，可是不会做，但是喜欢看电影，跟哈尼一样喜欢经常看一些惊悚、悬疑、恐怖片的话。对对对，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所以我觉得本期的话题真的不能错过，可以听主持人一直咽口水，好吧？那晚餐不知道大家吃了什么啊？那我来说说吧，我今天吃了什么？我今天，我的主食真的非常非常的健康又非常的营养啊！我很久很久没有吃红薯了，所以我今天晚上的晚餐的主食是烤红薯，对，就代替了这个米饭。那还做了烤虾，因为今天真的还挺忙碌的，所以说就没有很多时间能够花在，这个做菜啊，做午餐和晚餐的这个事情上。但是呢，其实我个人是非常享受，就是做美食烹饪的这样的一个时光，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很 enjoy 其中。然后呢，我觉得尤其是你可以做美食去给你的朋友啊，你在乎的朋友，聊得来的朋友，尤其是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或者说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分享，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啊。那其实呢，我们节目之前也是有聊过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爱情和美食的关系。那个时候是我有一个长期的搭档啊，丽，大家也知道。好，那今天呢是我一个人聊，但是我不觉得孤单啊，因为我相信现在有朋友在收听节目，我们是一种相互的陪伴，对不对？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那我觉得说，去做美食和做美食给你在乎的人吃，不管是家人，不管是表达亲情还是爱情。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就是付出的一种幸福，一种爱的表达，对不对？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继续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啊，我们一起相互陪伴啊。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所以大家记得要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除了这个收音机的收听的方式，大家还可以搜索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我们的网站，还有我们的 App 啊，在我们的官网呢来收听往期的节目。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哈尼说，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和分享的话题，也可以告诉我，可以留言给我。去年呢，我们的节目是得到了这个 Turkey 火鸡奖，就是在官网呢是收听率第一的啊。那希望今年也能够获得这个奖项，也希望大家支持。那我们节目是公益性的，那主持人都是没有领薪水，都是在义务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对节目的热爱，对电台的热爱，所以就是对吧，毋庸置疑，对不对？好，那也是很开心，大家如果有缘能够听到。Estella 的爱情麻辣烫，好，那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刚才呢我说了我今天吃了什么呀？那不知道大家今天吃了什么？我有一句台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一部电影当中叫做《萌妻食神》啊，萌就是萌萌哒啊，妻子的妻，《萌妻食神》里面有一句台词，这世间呢唯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啊。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听过哈，也都使用过。的确，你说每天我们就是一顿三餐，对不对？当然了，有些朋友是比较讲究这个。养生讲究健康，或者说他想要 lose weight keep fit，所以他可能会就是一天多顿，但是就是少食多餐，对，所以个人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呢会有一些差异。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聊的话题是爱情与美食的关系，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关于爱情美食这样结合话题的电影啊。其实说到这个爱情的话，大家肯定很多的记忆是相关于美食，对不对？就是你在跟你喜欢的人、在乎的人，你的那个他，哎，在一起的时候都吃过哪一些美食呢？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呢？那当时你们彼此的心情又怎么样？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其实真的我在。就是回忆过往的时候，不管是关于亲情、爱情，不管是和家人，还是男女朋友，或者说妻子和老公，之间的记忆的时候，真的很多都会带上关于食物的，关于美食的。那你有没有相关的这样的记忆呢？也欢迎跟哈尼来分享，好不好？到我们的官网来留言，可以搜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今天话题呢是聊关于，美食与爱情。那我要和大家推荐是 5部的电影啊，都是关于爱情的、美食的这样的话题结合的电影。比如说第一部叫《小森林冬春篇》，就是春夏秋冬那个冬春啊，《小森林冬春篇》这部影片呢，说的就是。这个主角呢，他是跟妈妈啊，从小的时候跟妈妈在那边，妈妈那边呢学到了美食的做法，那自己呢也会亲自的尝试之后，才发现原来有非常多暗藏的小秘密，需要他一点一点的去发现，找回呢那股妈妈的味道。所以，真的其实想问问。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嘻哈宝贝们，你们现在成熟了，长大了，一个人飘在异乡啊，或许啊是这样的一个跟哈尼一样的状态，没有家人在身边，每天呢都吃不到妈妈做的饭，有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就是因为工作很辛苦，没有力气做饭，没有精力，没有心情，或者说就是加班，然后你更没有办法好好的吃一顿饭，所以可能就是匆匆忙忙应付一顿就算了。那你们是否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会想到说小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家里在妈妈身边的时候，妈妈做的饭的味道呢？其实我真的非常的羡慕啊，就是能够和家人住在一起，即使你已经成年了，但是呢，可以经常或者甚至天天吃到妈妈做的饭，或者说离家人不远，经常有机会和妈妈和家人一起吃饭，然后妈妈亲自下厨做你爱吃的饭，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也是非常值得记忆和回味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部片子呢，它就是讲的关于在冬天的时候，这个主角他说，哎，我要结束冬天的时候，从冬天过渡到夏天，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准备好下个冬天的食材，然后呢，他这样的这种生活呢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是周而复始的，对，那这部片子呢我是没有看过啊，那我大概猜测是。因为大家知道说，在韩国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辣白菜什么的，它是需要花时间去准备，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甚至几个月，然后呢，你要去制作这个辣白菜，然后呢，几个月才那个味道才能够渗透进去，所以这个呢也是会让你想到关于人生的哲理啊，时间很慢，生活周而复始，韩庚。属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不是你追求的呢？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但是呢，每个人也都会有迷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你的内心有发出怎样的一种声音呢？对，所以你一定要向内而看，去发现说你自己内心的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个声音你要真的去认真的去倾听，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呢，你就要想说，我要好好的享受这份孤单。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就是你想要成功的话，一定要懂得享受孤独，好吧？所以就跟这句话，我觉得我特别的认同哈。那我成功一半了，就是特别能享受孤独。好的，那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爱情和美食之间的关系，哈尼呢也会给大家推荐啊一些相关美食、相关爱情和美食啊这样话题结合的电影。那第二部呢，要和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片名啊，就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刚才第一部叫《小森林冬春篇》，篇章的篇。然后呢，第二部呢，我是要推荐的这部片子，我是看过关于他的这部电影的一部解说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叫《南极料理人》。哎，《南极料理人》他说的是什么故事呢？在寒冷的南极呢，这一帮大老爷们儿哈，没有女的，只有男的，对，他们每天的工作都是重复的，每天的生活呢也都是枯燥无味的，唯有呢刻录好的健身操每天能带来一点点的欢笑。 那在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还可以有怎样的就是机会，这样的方式去品尝快乐呢？美食可以温暖人心，在这一部片子里，你就能够得到最深刻的感受。仅有的食物条件的设限，一道道温暖人心的美食，由我们这位从海上来到冰上的厨师之手一一呈现了。比如说像龙虾刺身啊，还有碱水面、果汁倒在冰上啊来做这个刨冰，还有送饭团路上呢冻成冰渣的饭团，一点点的累积，一点点的关心，让这个寒冷的国度呢变得温暖的无比。就是这帮人呢，他们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所以要长期的留在，南极，然后呢会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就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那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工作环境下，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气候的环境之下呢，哎，这帮同事啊就自己为自己去创造快乐，对，自己做料理人，就是只有在大家一起，享用美食的时候呢，还有一起跳健身操的时候，才会感受到一点点的快乐，才会暂时的忘记离开家人的那份孤寂和那份想念哦。好的，亲爱的心啊宝贝们，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时间要到了，那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也感谢大家来持续的收听和来持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美食和爱情的关系。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什么？一年，哎，怎么说的？一年两餐，还有三人四季，对不对？不知道是不是原话，反正就一二三四啊，就比较好记。好，那希望大家会在定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收听《爱情麻辣烫》，我们稍后再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再次再来提醒哦，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们，除了这个收音机的收听的方式以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或者说我们的 app 来官方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往期的节目也都有在哦。那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呢，请搜索 Chinese Radio Seattle，还有 app 也是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爱情麻辣烫的话题是非常非常有食欲的。就是来聊爱情跟美食的关系。那不知道说大家现在，其实现在是一个晚餐的时间啊，虽然说有点稍晚， 大家是已经吃好饭了，还是正在吃晚餐呢？有没有人陪你吃晚餐呢？如果没有的话，此时此刻你想念的是谁？你想谁来陪你吃晚餐呢？我觉得能够跟你自己在乎的、喜欢的，或者说只是聊天很愉快的那个人一起吃晚餐，真的就是一种小小的幸福，是人生中的一个小确幸，对不对？好，那哈尼现在也有小确幸，就是我可以跟我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可以在空中相约，空中约会，然后咽着口水来聊今天让大家都超有食欲的话题，就是关于美食的。不知道大家今天晚餐吃什么呀？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吃了这个烤红薯，所以我今天餐饮的主题就是烤，对对对，我就是用烤箱。那其实我以前还是挺少用烤箱的，所以就是也就最近开始就是有尝试说用烤箱来做美食，你就会觉得说比较简单。那当然说你用烤箱或者说用以往这种就是比较普通的烹饪的方式就是会有差异，对不对？所以烤出来的味道呢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了，我会觉得说还是要看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做的这个烤虾和烤鸡腿，其实它就真的不是让你会觉得很轻松的一种做餐的做法，就是你的前期的准备要非常的多。因为你烤鸡腿和烤虾都要先去做清洁，比如说虾你要去虾线，对不对？然后切开，然后呢要事先的摆一些你喜欢的调料，然后倒在上面，然后拌匀，然后呢要放在那儿一段时间。那当然就是说你放的时间越长，它入味就会越棒。那鸡腿的话那就更是了，就是说你首先你要用刀把它切开，然后切开一些那个让它劈开肉绽，对，然后呢就是尽量还要多搓一些这个小洞哈，这样调料就会比较更容易入味。然后呢也是需要静置的时间比较多，那最好的方式呢其实是最好把它就是你把它调味完以后加上酱料之后把它放进冰箱，这样呢会更助于它的入味啊。好，所以就是如果嘻嘻哈宝贝们想要跟哈尼 Estella 来聊关于做菜啊，关于烹饪的话，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说我可以做菜给朋友吃，朋友很觉得很认可，很肯定我的烹饪技术，我就会非常的开心。其实真的非常非常想念啊，就是在就是跟朋友分享美食，尤其是我做菜给好朋友吃，或者大家一帮人一起聚会，我做菜给大家吃的那一段那些美好的时光，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也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聚会了，或者说有多久没有以这种做美食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情感。如果呢你真的很想跟一个人吃饭，那就赶紧制造机会吧，让他知道你多么的在乎他，多么的想和他在一起度过这样享用美食的美好时光。现在呢我们的相互的陪伴，在空中的约会，大家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来听我的节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美妙的时光。如果大家想要看哈尼做的菜，因为我真的有这个习惯，我经常会记录用照片，大部分用图片的方式啊，有的时候也会拍小视频拍 video，然后呢来记录我做菜的这些时光这些记忆。那其实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当下，就是那个时候你在哪里，你做菜是自己吃一个人享用，还是有跟你在乎的你能够让你开心或者你可以让他开心的人在一起吃饭的美好的记忆。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记录的方式吧。如果大家想看的话也可以加我的 LINE， 如果你有用 LINE 的话我的 LINE 的名字是 Estella E-S-T-E-L-A， E 是大写 E-S-T-E-L-A Estella， 记得要跟我在这个加我的时候备注一下说你是我们的爱情麻辣烫的听友，这是我的私人的我的个人的联系方式哦。那特别欢迎单身的朋友，对，就是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如果你有这种交友的诉求，说不定我可以帮到你啊。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烦心的心事想要有人倾听，我也非常非常的乐意。好的，可以加我的 LINE， 我的 LINE 的名字是 Estella E-S-T-E-L-A， 这是我私人的个人的号。嗯，很开心的希望说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成为线下的朋友。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相关于美食和爱情的。刚才呢给大家推荐到第二部的影片了，第二部的影片就是南极料理人。好的，接下来第三部影片叫海街日记。海街日记呢这部片子啊，我先来简短的说一下它的故事的核心的内容。这部影片呢它的故事始于葬礼，又结束于葬礼。那与同父异母的妹妹一起生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有每个人心里的小秘密，每个人呢也有自己的性格和特点，唯有相互关爱呢才能够融洽的生活在一起。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嗯，来看看这部片子里面出现的美食啊，梅子酒，哇哦。然后呢有一个地方叫海猫食堂，大海的海，猫就是喵 cat， 嗯，海猫食堂。还有呢就是这些同父异母的姐妹们一起去小旅行，一起去放烟花，许多的一起才是生活呀，对不对？那海街日记记录的是他们一段一段的成长的时光，属于一种记录的模式吧。整部片子很安静，很自然，很舒服，好像一切都是你生活中的那个模样。吃说明你活着，食物说明你在生活，生活千姿百态，去追寻自己的那种生活的状态吧。嗯，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你对美食的态度其实就是你对人生的态度。我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一个人，所以我吃饭我也是，即使我一个人吃饭，我也会觉得说我要去认真的对待每一餐，不管说它是简单还是比较繁复。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即使你是一个人，然后呢你也要去认真的对待你一个人的时光，对吧？因为人生而是孤独的，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很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是一个人度过。那每天呢我们都要吃饭，对不对？所以一天的三餐是我们每天重要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所以我就觉得你真的要很认真的去对待你每天吃饭的时光，每天吃什么，对吧？然后呢身体其实真的跟饮食的这方面呢有非常大的关系，你吃进去什么，身体吸收了什么，对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嘻哈宝贝们，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也要好好的吃饭，把自己照顾好，身体棒棒的，对不对？那这样呢当另外一半出现的时候，你才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他，你才有更好的精力去陪伴他，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是找另一半呢，或者说你给外人的一个状态都应该是非常健康的，对吧？身心都要健康。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就是越加的说意识到说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有多重要，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关于美食和爱情的电影。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个梅子酒的，那我最近也有在看关于梅子酒的这个酿造。其实在几年前呢，我的好朋友也是有给我他的一个独家的秘制梅子酒的一个配方啊。那当时呢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给我发那个微信的消息，那我这个资料我就记就是找不着了，对对对。那其实呢关于梅子的酿造的方法是非常非常多的，大家有没有去过云南？云南是真的有很多的梅子酒。那最早的云南的梅子酒也是最出名的梅子酒呢，是来自云南的大理的白族。对，在云南大理呢，他们那个梅子酒应该是最早是有名气的梅子酒。那其实呢不同的酿制的方法也会致使说这个梅子酒的味道也会有一些差异。而且呢在云南也很有意思哦，他们非常喜欢酿酒， 当地人很爱酿酒。这个酒呢，不单是水果酒，还有很多是那种养生酒，就什么都往里放，还有花酒，对，然后还有一些菌类或者说是那些小动物什么那些食材啊，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嗯，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花，以花为主题的美食，就是也是云南那边创造出来的。那边的那个植被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盛，有很多的植被，你是完全没有见过的啊。那当然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天然的地理环境好嘛，所以说有这么好的这么丰富的植被，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些食材啊，这些食材呢就是花花草草。好，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哎呀，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日本的系列剧《深夜食堂》。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深夜食堂呢，它是电影版啊，不是那个系列剧版，它是电影版的深夜食堂。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国也有翻拍过这部电视剧，也叫深夜食堂，是由黄磊来主演的。然后呢其实还就是大概是几个小故事，好像是六个小故事吧。嗯，我觉得还是不错看的，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最先呢出名的其实是在日本拍的这部《深夜食堂》。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深夜食堂》的电影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版的一个内容。《深夜食堂》呢，其实我个人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其实我也很想做一个深夜食堂，就是其实呢很多人他比如说晚上睡不着觉，对吧，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特别容易饿，对不对？所以呢就很多人有这个吃夜宵的习惯，但的确是就是对于身体来说呢，吃夜宵真的是不易消化的，因为在晚上的时间我们的身体的器官是需要休息的吧，对吧，这个时候你还要强行的让它运作，的确是对身体不太好啊。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尤其是到深夜特别容易这个低落，是吧，最近流行的什么网易云，对不对，12点叮之后，好，就是就你晚上或者说白天的时候你都是特别积极乐观开朗啊，笑得没心没肺的，12点叮之后就开始网易云了，就开始抑郁了，就是那时候就崩溃了。所以说成年人的崩溃都是在深夜。嗯，好，这部深夜食堂电影版，这家呢只有在午夜12点之后才会开始营业的食堂，菜谱上只有一个套餐，但是你想吃什么都可以给你做的啊，这样的一家非常暖心的食堂，独特却又有它自己的味道的一家深夜小店。客人们呢是彼此都已经熟悉，大家聊着吃着安慰着倾听着，老板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在倾听的时候呢总是默不作声，却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予你最需要的关怀温暖。你的心里或许千愁万绪，你的谈论或许有趣或许异常，这里你都可以放松的做自己，来享受啊自己钟情的食物，每一道菜每一个故事，正如人生酸甜苦辣咸，总得一个个的尝过才叫活过，人生百味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太好了啊，真是我相信真的很多的美食呢它自己都是有故事的，对不对，没有故事你也可以给它编造一个浪漫的故事，对不对？我就觉得说你要赋予一道美食的灵魂，对吧，赋予它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情都是因为它有故事性，对吧，才能够引人入胜，才能够吸引人，才能够展现它的一个魅力，对。所以就是说真的是酸甜苦辣咸啊，就是所有的味道你都要尝尽，你才叫做活过，对不对？这个就是人生百味，人生百态你都要去经历。好，那我们的节目呢又马上是要到这个定点广告的时间了，对，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相关于美食和爱情的关系的。那刚才呢哈尼和大家 也都推荐了几部影片啊，是关于美食话题的，挺文艺的片子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比如说《小森林》《冬春篇》，大家可以搜一下。还有呢，哦，还有一部《夏秋篇》，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哈，是一个系列的《小森林》《夏秋篇》，还有就是《南极料理人》啊，这部是我看过的啊，其他的我都还没有看，《海街日记》，还有《深夜食堂》，我是看了它的系列剧电影版。我忘了有没有看过，反正他的这个中国版的我也看过了啊，《深夜食堂》啊，电影版和系列剧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在之后呢，我还会继续的给大家来分享啊，关于这个爱情和美食的关系。好，希望大家来继续的收听节目哟。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聊喽。
聚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奇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WEEE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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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大家好，我是爱吃鱼但是不属猫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你是谁呢？你现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是怎样的机缘的巧合让你收听到这档节目呢？那再次来说一下，我的粉丝和听友呢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如果你是女生有品味的，喜欢我们节目的女生，就是西西宝贝。那如果说你是男生喜欢我们节目的呢，你就是哈哈宝贝。好的，那再次的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是第一次来收听节目，那哈尼真的很开心的可以认识到你。那也希望说以后在我们的人生时光当中呢，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相互的陪伴。记得我们的约会时间哦，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请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哎，这一个小时呢哈尼来陪伴大家，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所以哈尼也非常的珍惜啊，因为一个星期我们也只有这一个小时可以相互的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对不对？那希望说有机会我们可以在线下，我们可以在某个时间某个点某个地点，我们可以相约说一起做美食，或者一起分享美食，大家说好不好呢？好，那如果说大家没有在车上的话，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收听节目，可以搜索我们的官网啊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还有呢是 App 也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那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在上去年呢，我们获得很不错的成绩哦。那这个成绩呢，除了我自己的一个努力以外，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以及真的是有一些我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很陌生的，又能够说彼此默默的在相互支持欣赏的我的粉丝朋友们的支持。因为你们的支持，所以我们节目在去年是获得了火鸡奖，对，就是获得在官方的网站啊，我们的节目是收听率呢是 number one, 是第一名的，所以呢也很开心啊，是非常令人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也希望今天有这样的成绩，那当然需要大家的多多的支持了。好的，那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美食和爱情的，还有电影。那大家有什么样看过的这个关于美食的关于爱情的电影呢，也真的很希望大家来跟我说啊。那可以呢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留言给哈尼好不好，要指名哦，指名留言给我爱情麻辣烫。 可以先听我们往期的节目，然后给我留言。那当然也可以加我个人的line LINE line， 我的个人的 line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一个社交的那个软件啊？可以找我的名字 Estella E S T E L A E S T E L A。大家可以来聊聊你的心事，来倾诉一下你的烦恼啊，或许说跟这么乐呵的哈尼聊一聊，大家就会心情好起来。因为我真的很爱吃啊，不单是爱吃，而且爱做菜。对，我觉得烹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我觉得除了爱情以外呢，烹饪也是我一辈子都要去学习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说吃真的很重要，不管是对你个人还是说对于家人来讲，如果说你可以为家人，为你在乎的人去烹调很美味的食物的话，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而且是你去表达你的情感的一种非常非常棒的方式，对不对？好，那今天呢话题是关于美食和爱情。第四部要和大家推荐的电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也是看过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孤独的美食家》。那这部剧呢是被称为说是日本旅行美食指南，里面的食物呢不仅好吃，而且很多是有迹可循、真实存在的。那剧情讲的是一个叫五郎的人呢，他是做进口小商品代购的，工作自由，可以经常到处跑来跑去，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漫步大街小巷寻找美食。不论是卫星城、商店街还是度假区，五郎呢都能够找到美味的食物品尝一番，孤单但是又觉得有风情。那这部剧除了对各地饮食风情的介绍，主要还是表达主人公对美食的心理描写，还有呢就是吃饭的时候那种幸福回味无穷的场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他大概年纪是40多岁吧。对，这部片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就是寻遍大街小巷，找各种美食，碰到不一样的人。好，那还有一部片子叫做《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哇，这名字够长啊，《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记录一下，然后找一找这部片子《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这部片子我没有看过啊，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剧情的介绍。女主角亚纪子在母亲去世后呢，因为公司人事的变动就辞去了工作，那收留了一只流浪猫，接手了母亲留下来的食堂，每日呢提供汤和面包。女主角呢新招的店员志麻和流浪猫太郎一起呢开始了和商店街友善的邻居啊还有各色顾客的温馨旅程。那在这样呢每天的一个很平淡的宁静的生活当中啊，为客人呢做着简单又舒适的餐食，慢慢的这个就变成了亚纪子的一种事业，他感到对这份平淡工作的热爱。人呢遇到某个人，经历了某些事情之后，会发现自己正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前进，这是应该是当中的一句台词啊。美食，哎，这里面最常出现的是什么？三明治和汤了，有火腿芝士三明治、奶油菠菜三明治、法棍三明治、可颂三明治啊，还有这个饕餮牛肉三明治。汤有蔬菜汤、味增汤、罗宋汤等等，简单易做也健康。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也可以学起来啊。我呢是经常在 YouTube 上面来看这个关于做美食的公众号，然后呢大家也以后也会有机会来看我做的美食的 video 啊。对，我就想说通过节目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和大家来分享我的生活，然后呢当然了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我想要尽量的把它做得比较有意思，所以一直在筹备和酝酿当中。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叫做《蜗牛餐厅》。这部片子我应该也是没有看过啊，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内容的介绍。从小呢就和父亲就和母亲不和的轮子，因为呢被男友骗财骗色，就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那因为继承了奶奶的好厨艺而开了一家蜗牛餐厅，每天只服务一桌客人，是不是很有个性？对，我很想开这样的店，就只服务一桌客人。然后看这个图片还感觉哎呀，这个女主角还 长得就是挺那种甜美啊恬静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她这个每天只提供一桌客人的服务啊。那轮子呢是通过跟客人的交流获得烹饪的灵感，客人的生活呢就是在吃了轮子做的魔法食物之后就有了惊喜的出现。那轮子呢也通过这些与人与母亲的相处碰撞沟通的日子里从蜗牛壳里面走了出来，找到了人生的新的归属。那影片整体的色彩呢很丰富，但是村庄里的风景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是那么的复古和静谧。那轮子呢做的食物跟这个充满了乡土气息的地方很搭，还有呢美美的手绘的食谱哦。嗯，看它这个封面我觉得还真是色搭非常的不错哈。所以说真的是你做出来的美食一定要色香味俱全，就看起来就要让人觉得很有食欲，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卖相要好看对吧。然后呢你看它卖相好看就是会激起你的食欲，你就想要去吃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像是谈恋爱一样的，就是说你去认识一个人，然后首先他对你要有这种性吸引力对吧，就是说你觉得他有没有那个 charming 在那边是吧，有没有这方面的魅力，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关键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部片子，叫做街角洋果子店啊，这也是日本的一部关于美食的电影啊，大家也可以去搜搜看，关于叫做大家可以记一下名字哦，名字是街角洋果子店。来看一下剧情，来东京寻找男友的夏木呢误闯入了一家西式的糕点店，寻男友未果开始在店里帮工了。不懂蛋糕制作的夏木呢慢慢开始了自己的修业之旅，不被认可，遭到同事挑剔，也没有打倒他。凭着对甜点制作的热爱和执着，夏木不断努力，最终获得同事的包容和认可，得到传说中的西点名师的指导，最终获得了回报。这是一部励志美食电影，整部电影充斥着糕点甜甜腻腻的味道，像午后三点的阳光，精致细腻，让人呢轻松愉悦。蛋糕呢很可口对吧，这个味觉呢就会引发人暖暖的心情。那里面精致华丽的甜品单凭颜值就能够让人垂涎欲滴了，巧克力慕斯、酥皮火腿派、蓝莓芝士蛋挞、柠檬黄糖霜蛋糕，哇，听名字就会让你无限遐想了对不对。好，看它的这个封面哈，是一男一女对对，这个美食跟爱情搭在一起就有故事了，就会非常的吸引人去看对不对。好，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电影的片名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叫城沙之味，城就是澄清的城，沙是沙子的沙，城沙之味。在樱花盛开的公园内呢，有一家叫做铜锣之春的铜锣烧专卖店，在这里呢普生就是他的有一位老人啊，他呢是患这个汉森病，这个老人呢叫德江啊，他与周围的人相互交集后产生一系列温情的故事。那有一款呢最日常的甜品，用红豆沙的香甜牵引出一段苦涩的回忆，从沮丧开始逐渐走向人性的光明和温柔柔和啊，得到解脱。那电影里的樱花啊，树木，滚水中沸腾的红豆沙，都是那样的甜美。与制作铜锣烧的人的心境也是相互呼应的啊。谁的人生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困难的时候就来一口柔软的铜锣烧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铜锣烧啊？我是吃过那种包装的，也吃过现成的。那看这部片子的海报呢，也是这个背景也是一整片的樱花啊，非常非常的美。这个主人公呢在樱花树下在制作的这个铜锣烧，看了就感觉要咽口水了哈。好，所以说呢美食真的非常奇妙啊，它可以救赎人类，它是可以就是让人心灵温暖起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真的要去 敬畏美食，去尊重食材，对吧？然后呢，去精心的去设计说啊，我要做什么样的美食，然后呢，去给你在乎的人，或者说这个在乎的人有很宽泛，对不对？可以是你的朋友，可以是你的恋人，也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的家人，对吧？亲情、友情、爱情，真的都离不开美食的牵连，对不对？这是一种很幸福的链接。好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来再次提醒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陪着你谈情说爱的节目，非常有食欲的一档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不知道说这个周末大家是如何度过的呢？又吃过什么样的美食呢？是自己制作，花一些时间精力制作很棒的料理，还是说去打包了外卖呢？对，真的，其实我觉得做菜是非常花时间的啊。但是呢，如果你真正的爱美食，你会觉得花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对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美食和爱情的关系。相信呢，如果说你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会继续，以后有机会哈尼都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两个话题的结合啊，美食与爱情。我们以前聊过这个话题了，我们今天又继续聊这个话题。好，那我刚才呢也跟大家继续的来分享了几部关于美食和爱情的电影，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名字啊，我再次的来说一下，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小森林的冬春篇还有夏秋篇，它是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还有呢就是深夜食堂的系列剧，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还有深夜食堂的电影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那还有一部片子叫做孤独的美食家啊，也是日本的。还有呢一部叫做海鸥食堂啊，海鸥食堂呢这部我刚才没说好，来说一下。海鸥食堂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如果你想要去看的话。蔚蓝的芬兰呢，它是在芬兰发生的故事。在蔚蓝的芬兰的天空下呢，一个来自日本的女性开了一家小餐馆，主要是做日式饭团啊。这部片子我有看过它的影评节目，哎，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这个呢，只是不愿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的店主啊，有着不慌不忙的生活态度，有自己窗明几净的厨房，收留了两颗同样来自日本、背负不同故事的女人心。对，就另外两个女的呢，她们也都是来自日本的。那这三个女人就共同经营这家小店，简单而又平淡，却温馨感人。不论以前的经历过什么啊。那离开时呢，总是和平、很平静、宁静的，带着信心的。那里面的食物也是非常简单的、温馨的，跟芬兰整体的宁静的风景呢，是，非常搭配啊，是很令人，舒心的感觉。好，那刚才也说到的这部电影，大家想看也可以去记录一下啊，叫做很长的名字，对，大家记得吗？我刚才说过这部片子名字叫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其实我觉得它应该再加个以及，对不对？因为猫咪嘛，后面就直接连好天气了，应该加个以及，对不对？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好，那还有一部就是南极料理人，还有蜗牛餐厅啊，这也是日本的。看来日本人真的很爱拍关于美食的这样的主题的故事啊，电影。还有街角洋果子店，洋就是那个夕阳的洋啊，街角洋果子店，因为它是关于甜品的这样的一个。有关爱情的也是非常励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还有一部电影叫城沙之味，澄清的澄，沙子的沙，之就是之一的之啊，味道，城沙之味。好，还有一部呢是说完了是吧？ OK， 好的，那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啊。我们今天呢聊的是关于美食和爱情的话题。那哈尼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了 差不多有10部吧，关于爱情话题的美食电影。嗯，我觉得这类的片子就是应该都是比较偏治愈型的，偏励志型的，就是说你说一提到美食对吧，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即使是可能它会让我们尝到就是比如说很辣呀，或者说是很重口味的臭味，但吃起来非常好吃，就是这样的一种味蕾的体验啊。那当然它不会让你有不开心的体验，对不对？会或者说像那种爱情给你带来的那种痛苦的体验应该是没有的啊。就其实你有自己的选择权，对不对？你想要吃什么，喜欢吃什么样的美食，然后你自己去做，对不对？那所以说到美食都是非常治愈的。那其实呢关于爱情也是这样，就是你选择什么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谈恋爱，那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情爱感情的体验，那就是取决于你当初的那个选择。对，那我还是想要再说一点，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的，其实不管是感情还是你对于职业的选择，都是你对认知的一种负责，就是你会选择你认知范围内可选的。对，所以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我也是看了一个视频啊，是一档就是类似于说修复情感的，关于情感话题的这样的电视节目。那这个女生呢，这女人是31岁啊，那她呢生了2个孩子。她在说这个故事的，说她的这个情感，她的家庭故事的时候是在哭诉的。对，她就觉得说很痛苦啊，就是也很后悔，说当初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老公，跟她吃了那么多苦。那主持人也是我喜欢的主持人涂磊老师，我的前辈，他就问他，你后悔当初的选择吗？你当初为什么要选他？那他就说，我其实是有后悔的。那我就觉得他其实是碍于在做节目的状态吧，就是你会感觉他真的很后悔。对，然后呢不是我主观的判断哈，然后呢他就是觉得说当时可能太年轻太嫩了，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当时只是觉得他很帅。那可是这个男人上来以后，所有人都不觉得他帅，包括涂磊老师都问他，你觉得你帅吗？然后他老公说，我不觉得自己帅。然后涂磊老师就说，哦，好吧，你对自己还是有认知的。好，太搞笑了。 OK， 好，那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了，要说晚安咯。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一次祝大家周末愉快。好，把脸凑过来， Good night kiss。 好，那带着美美的心情入睡吧，我们下周天晚上7点到8点爱情麻辣烫继续陪伴大家哦。 Good night。